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让我起死回生》，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我今年54岁，是1998年元月喜得大法的，修炼只有几天，肝病腰椎盘突出就不翼而飞，身体达到一身轻的状态。由于自己人心多，修得不是很精进，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当然我们不承认这一切，幸得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得以起死回生。早该写出此件事情，在求安以心和其他人心中拖了好几年，在同修们的提醒下，现将我这次的神奇经历写出来，以此来证实大法的超常神奇与师尊的慈悲伟大。那是2011年5月15日晚，我在外打工下班，骑摩托车往家走，由于延时下班，已是晚8点多钟，急着往家赶，行驶中也不知不觉的就加快了速度，突然砰的一声，后轮胎爆裂，摩托瞬间失控，把我摔在水泥路上，又在强大的惯性下重重的摔到路边的大树上。当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身体特别沉重，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意识清醒，心里不停地求师尊救我。这时过来一个骑摩托车赶路的人，他扶我坐起来，问怎么与家人联系。我艰难地掏出电话，找出妻子的号码给他。他打完电话还给我时，我手臂已经不能伸出来接手机了，瞬间就昏迷过去了。妻子打车来到事发现场，他们把我抬上车送到县医院抢救。在医院里昏迷中，我只有坚定一念，相信师尊能救我，所以在昏迷中有时也会发出呢喃的声音，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医生见此便问家人我是否信仰什么，家人告诉说修炼法轮功。有一个医生说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和我家属一起来医院的邻居见此十分不解，并嘲讽地说都啥也不是了还叫他师父呢。我哥哥打电话给一当医生的亲属询问该咋样抢救，亲属问有没有血压了，答没有了。亲属说血压都没有了你还敢动，那不完了吗。我哥木讷地说那完了咋整啊。亲属无奈地说那你们就照亮办吧。我没有血压，打着氧气，只有微弱的呼吸，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地抢救着。在手术过程中，我的元神迷蒙地被两个看不清面孔的人带领着，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们走，来到了一个好似古代的一个厅堂里。在厅堂桌案后面坐着一位身着好似宋代官服，红彤彤的脸，大嘴巴大鼻子，相貌丑陋的官吏，两旁分别站立数个披头散发，有的头发还是红色的，青面獠牙，面目狰狞，像似古代差役的人，手中都拿着叉子棍棒等各种兵器。官吏问我你在人生中做过哪些好事，积下什么德行。我郑重地答道没做什么好事，也没做什么坏事，也没积攒什么德行，我只修炼了佛法，是李洪志老师的弟子。官吏一听站起来了，同时两边的差役一下就后退，离我远了一些，但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移动脚步。官吏说你很好，在这时候还能记你师父，对师父很尊重， 要守住这一念，你这生命不归我这面管，你回去吧，你就好自为之吧。说完朝我一挥手，感觉好像推到了我一下，按这个空间的距离看，他离我有4米左右。呼的一下，我好像是坐滑梯似的从高处坠了下来，同时感觉到医生拍着我的脸喊我名字，并用笔画我脚心。由于伤势太重，脾脏衰碎，左侧肋骨9根骨折，内五脏严重受损伤以致衰竭，在胸腔内取出约4升淤血。医生说这还不算手术中擦拭的血，同时补进体内3.4升血，从晚上10点一直手术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最后通知家属，生还的希望太小了，并劝说家人转到省城大医院抢救，同时也说，即使是转院，也恐怕在半路上就没命了，两手准备吧。就这样，家人用救护车带我转至省城大医院。在医院的急门诊，几个医生先后拨开我的眼睛看看后，就都走开了，都认为没有活的希望，并拒绝入院。后来通过亲属托关系，勉强住进医院。经医生研究决定，放开治疗，切开喉管，下呼吸机，拉动肺呼吸。在手术急救中，我元神再次离开身体，没有任何感觉地飘起在空中。我十分清楚地看见医生在按压我的胸部，而且同时我的意识中居然还想到了以前我看到的美国有关人的灵魂是否存在的测验的报道。美国的测验是在濒临死亡人的房间的天花板上放一件东西，待其苏醒后看是否能答对。我想如果现在要是测验我肯定能答对。这时我意识到再继续长时间的游走，肉身就得扔下了，就得死亡了。我想我不能走，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我得回去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才是我这一生的目的。只此一念，就又回到肉身上了。此时我就有了意识和知觉，也感到有人拍打我的脸，叫着我的名字，可我无力地做出任何反应。我想这样不行，我得做出反应，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就使尽全身力气，最后只是手微微地动了一下。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不知啥时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迷惑地看着周围的医务人员。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这是某某医院，你来到这已经是第6天的下午了。这样我才知道我已经昏迷了6天了。由于不排泄，全身浮肿很吓人。在这期间，妻子与多位同修一直给我发着正念。后来一位博士医生告诉我当时的情景，当时你眼睛瞳孔都散了，已经停止了呼吸，心跳都停了，准备推出手术室了，可是你又有知觉了，你这生命真是奇迹呀，太神奇了，你好好珍惜吧。在重症监护室的第8天，医生要给我做体检，当时亲属有事都不在医院，只有妻子在医院。医生和护士用担架床推着我去做体检，当时我还是在朦胧的昏睡中，主治医生的汗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朦胧中醒了，我看见他面部紧张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臂，大汗淋漓地看着我，我只觉得全身疼痛，动不了，呼吸困难，好像要窒息了，觉得又一次处在生与死之间。妻子在我耳边提醒我要坚定正念，我求师尊加持我，之后我默背红楹诗词和论语，就这样顺利做完体检，肾脏从衰竭恢复了功能，心肝肺功能也有好转，也不用吸氧了。事后主治医生告诉我，你那天差点把我吓死，你亲人不在，我送你去做体检，出事是我的责任，你当时手臂上的脉都没了，血压很低，血压仪显示也相当低，呼吸微弱，哎，你真是奇迹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重症监护室中，我住了12天后转入了普通病房。妻子每天给我听师父讲法录音，我清醒时就背法，身体恢复很快，各脏腑功能正常。由于恢复快，产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正念松懈，急于下床活动，致使手术窗口裂开感染，身体发高烧，医生用打退烧针来控制，等药力一过又继续高烧。当时烧的我也没有了正念，又因一些琐事与妻子较劲，本来就没休去的争斗心在身体痛苦的情况下毫无掩饰地爆发出来，看谁都不顺眼，听什么都不顺气儿，状态已完全不在法上。慈悲的师尊看到我这种状态，随时都会被旧势力取走性命的，而我却不悟，对于愚钝的我，只能以眼见为实的办法来点悟和启发我的正念。在昏睡中，每天基本都处于昏睡中，清醒的时候少，师尊打开我尘封的记忆，让我看到了在轮回转世中的我，这一幕幕的展现令我激动万分，每一次从奇情奇景中醒来都是泪流满面，内心愧疚，叹息这一世已是大法弟子的我为什么还修得这么不争气，生生世世历史上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呢？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在此之前，以往我每次学红银学到游岳飞庙时就莫名的止不住眼泪，缘由如此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人治不了神的病。从此我暗下决心，坚定正念，向内找，学法背法。高烧退下后，我就要求出院，医生说胸腔还有积液，下的引流管没取下，不同意出院。我就加大力度，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求师父加持，继续要求出院。结果下午又检查时积液没了，取下挂了一个月的引流管。侯科教授在给处置下呼吸机的切口时，亲属问教授以后还能说话吗，教授说也就这样了，这就算很好了。就这样，在我和妻子的要求和坚持下，医院同意我出院了。由于伤势重和术后不能马上进食，体重从160斤降到110斤，身体虚弱。妻子建议我学法要读法，发不出声也要读，所以我看书就读。在我读转法轮第3天的下午，妻子不在我身边，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答应一声就和对方说话，对方都很惊讶，你不是不能说话吗？我说他说的不准，我有师父在管。从此我能正常说话了。随着伤势的好转，身体慢慢的恢复，未休去的人心也日趋严重的呈现出来，尤其是我的争斗心太强，常与妻子发生争执，指出我人心时表面接受，心里拧着劲儿，旧势力又一次抓住了迫害我的把柄。当然我们不承认这一切，这次是腹胀，胀得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排泄，并且剧痛难忍，5天5夜一刻都不缓解，学法练功无法坚持，身体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不如死的煎熬着，甚至都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妻子和同修一直在身边给我读法发正念并开导我，我被折磨得没了正念，更谈不上向内找，什么话都听不了，还用刻薄的语言顶撞来帮助我的同修，还想赶走他们，但同修时刻站在法中，也看破了旧势力的邪恶伎俩，知道此种状态下的我是被旧势力控制的。他用正念，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来开导规劝我，并放下自己家里的事，连续几天几夜的陪伴我， 帮我学法发正念。就这样，在同修的帮助和带动下，我也归正了自己，用法理来要求自己，用修炼人的标准看问题，向内找。就这样，我又一次从巨难中闯了过来。虽然闯过了这次磨难，但身体状况更糟了，体重又从出院的110斤降到了80几斤，骨瘦如柴，每走一步都很吃力，艰难地度过每一天。在这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有人说，你还不把你的寿衣穿上等着，你顶不过去的，你斗不过我们。我即刻否定说，李老师传给我们的是性命双修的大法，我也根本不用穿那衣服。我师父告诉我们，用真善人做最好的人，修炼没有敌人，我不能与任何人斗。说完我就醒了，经过和妻子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身体已有很大的好转，但胸腹还是有些胀。我求师父点化我。在一天晚上的睡梦中，我与别人正在利益中争论着，上边传来一个慈悲的声音说，你还是很能争执啊。这声音当时打到了我生命微观，我惭愧地哭醒了，再次下决心无条件地向内找。当时找出了很多执着心、自私心、争斗心、妒忌心、求名心、气恨心、坚持自我心、好打抱不平的心。这一找可真吓我一跳，这哪还是个修炼人呢？找出执着心后，在妻子与同修的帮助下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拜物和干扰，身体进一步好转，腹痛减轻，但不排便。在一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入定时看见天上飘来一个黄绿色的葫芦，手工叠的那种，来到我左腋下，要进入我的身体。我意识到这不是好东西，是拜物。我当时对它发出一念，灭，此包袱立即炸碎，全是脓血一样极脏的拜物。从这天以后，我就能正常吃饭喝水了，胸腹也不胀了，身体也渐渐恢复如初了。在当年的秋收农忙时，我就能正常下农田干活了，并且每年农闲时还能外出打工，重体力活也一样干，300多斤的东西还能抱起来，身体没有任何不适，走路甚至比年轻人都快。当时医生都认为，即使是好了也得留后遗症的，可我现在啥事儿没有。而且据我所知，所有下过呼吸机的危重病人没有一个能活过来的，这神奇的一切也只有在大法修炼的人身上才能出现。现在回想起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让我清醒地知道，旧势力三番五次地要取走我的性命，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我是活不到今天的。经过这次生死磨难，我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也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对师尊的感恩更是无以言表。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剥去人心。今年5月，我经历了一次去人心的过程，在这一次次剥去人心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师父的慈悲保护与苦心安排。针对人心，磨难不再是痛苦，而是自己修炼路上的珍珠。我的丈夫是我上研究生时的同学，结婚已19年，丈夫长时间在外地工作，我们夫妻俩两地分居13年。在孩子11年的成长岁月中，父亲就是一位节假日才出现的角色，短暂而又匆忙，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既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好孩子。最初他曾许诺3年后回到本地，我就这样等了3年，又3年，再3年，1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未归。丈夫向我提出离婚，而且逼得我很紧，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的，心里暗暗地对师父说，我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去除人心，跟师父回家。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我当时有些懵，内心的难过不断地翻涌。我问自己，还留恋他吗？对他的情还没有完全放下吗？好像也不是。 因为在我们结婚第三年吧，师父就在梦里点化我，对丈夫情的执着必须放下。后来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我对他的情也渐渐地磨掉了。但是因为我独自照顾孩子，生活工作的压力经常弄得我焦头烂额，心里的痛苦和委屈化作对丈夫深深的怨恨，这个怨恨心非常顽固。每当我心里开始埋怨他，陷入委屈情绪的时候，我就不断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一直背到自己能心平气和，思想中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才停下来。就这样，我足足花了三年的时间才真正去掉这个怨恨心。如今我对丈夫既无爱恋也无怨恨，但是心里还是难过的想哭，到底还有什么人心没有放下呢？我静静地在向内找。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展现出一个画面，茫茫雪地里，只有我牵着女儿的小手艰难地往前走，再无他人，无依无靠，凄凉而又无助。我意识到让我难过的人心原来是孤独和寂寞。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人最怕啥？寂寞。寂寞能使人疯，寂寞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寂寞甚至能使人忘记语言，也是最可怕的一种苦。这种来自人的感受真是可怕，有一种看不到光明的恐慌。而且这个人心，我能感觉到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把我的胃拽得很疼，使劲儿地往下扯。既然知道是这个人心在作怪，我开始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孤独寂寞对我的干扰。第二天，我的内心时而正念十足，时而被孤独淹没，两种感受不断的交替，渐渐的孤独寂寞越来越弱。第三天的时候，这个人心就彻底的去掉了，胃上的拉扯也消失了，满满的都是对大法的坚信，正念十足，内心的轻松和快乐让我如获新生一般。第三天，我同意离婚，并和他商量如何起草离婚协议。我对他说，我这一辈子不求钱，不求名，也不怕辛苦，只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想到孩子以后面临父母的离异，我内心又翻出来一股悲伤，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知道这是自己对孩子的情没有放下，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舍不得让他遭罪。但是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过，人各有命，别看是亲人，怎么可能叫你改变别人的人生呢？孩子自有孩子以后的人生，我既不能替代，也无法左右。我不断地加强学法，很快这个人心就去掉了，心里的伤感不复存在。又过了几天，离婚的事情还是在我心头萦绕不去，脑海里总是出现与丈夫相关的事情，整得我的头疼。我想如果真的放下了，我应该不受这件事情的干扰啊，怎么还时不时的想呢？估计还是有人心没去掉。是什么人心呢？我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眉目。有一天师父让我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念头，就是不甘心。我问自己，为什么会不甘心呢？还是心里不平衡，后面隐藏的就是妒忌心，妒忌丈夫在外逍遥自在，而自己恪守妇道，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多年，竟然落得如此结局。妒忌丈夫外遇的女士不仅学识远不如我，而且还有一个私生子，丈夫居然能去给别人顶绿帽，而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却不闻不问。妒忌丈夫与那个女子才开始半年多，竟然迫不及待地舍弃我们近20年的婚姻。这妒忌心隐藏得很深，很多人心的根都源自妒忌心，经常掩蔽在情的背后，所以很难觉察出来。师父让我抓住了这个念头，看到了这颗肮脏的人心。找到了这颗人心后，我针对妒忌心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 很快他就解体了，离婚这件事情终于不再牵动我的心了。丈夫后来才告诉我，这些年在外地，他荒唐而又肮脏的生活。这次他想娶的女子竟然比他小14岁，是个非常叛逆的人，而且私生活也是很混乱。丈夫担心我瞧不起他，没敢和我说实话，欺骗了我这么多年，他也非常愧疚。听到这些，我更加感叹人生苦海无边，能修大法更是难得的珍贵机缘。而这些不懂天理的常人是最可怜、最可悲的人。当我把这件事情在学法小组中交流的时候，有的同修为我落泪，为我打抱不平。这些年我自己独自一人带孩子的辛酸苦辣，他们都看在眼里。我说，不要难过，这不是好事吗？我们不能纠结事情的表面与对错，执着谁是谁非，这不就是常人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我们要把这些不公当作自己提高的机会。也有的同修问我，你真的一点都不恨你对象吗？我说，对他我现在无爱无怨无恨。他好像渐渐地离开了我的空间场，丈夫这个词都离我好远好远，远的我都记不起来有这个角色了。还有的同修说，不能离婚，咱们还得救他。是呀，大法弟子来在这世上，不就是为了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吗？我和丈夫最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也看过大法书，但是红尘滚滚，在远离我的时间中，他被社会的污浊淹没了本性。这次我对他说，前世恩怨，我用10多年的等待都尽数还给你了。如今我只希望你能找回本性，回归善良，记住真善人好，找个好人家的姑娘，平安一生，喜乐一生。他说，我知道了，我以后远离那些坏人，少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原本打算去办理手续，因为弟弟的介入搁浅了。有的同修说，还是离婚吧，和他断干净。在离婚还是不离婚的事情上，我迷惑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法理上悟道，事情的表面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出发点在不在法上。离婚如果是为了减少麻烦，眼不见心不烦，那就是人心，就是错。不离婚如果是为了担心别人说闲话看不起，那也是人心，也是错的。当我明白了这层法理，就不再迷惑了。至于离婚还是不离婚，就看师父的安排。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发现人心，去掉人心，至于其他的都不是我能左右的。有一天我在学转法轮第六讲的时候，师父点化我，丈夫就是我修炼路上的棋子，为去我的人心而设的，棋子用完了就去他该去的地方，我的心一下子就通透了。这次剥去人心的过程非常干脆，没有像以前那样拖泥带水，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不断地点悟我，加持我。我也感受到在修炼的最后时刻，每一次矛盾，每一个磨难，都是很难得的机会，都是师父花了很多心血为我们提高而促成的机缘，错过了就很难再有了。让我们把握好每一次机会，抓住自己的每一个念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叩谢师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0月22日的文章，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3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前我是一名学校领导，中学高级教师。我曾经患有多种疾病，抑郁症、 大三阳，也就是乙肝、胆囊炎、胃炎、失眠、痔疮等。但学法练功不到半年，身上的病全都消失了。单位领导、教职工以及亲朋好友都亲眼目睹我学大法后获得健康的奇迹，知道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心里也时刻想着用什么来报答师恩呢？修炼初期，我只是以一颗朴实的心来感恩师尊，心想，人们都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李洪志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所以就和同修一起出去弘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通过学法轮功能去病健身，还经常帮助同修录练功带和师父讲法的磁带等。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我只知道利用赶集时去市场发真相资料，告诉人们法轮功遭到迫害，并利用一切方法保护好大法书籍。为了保护好大法书籍，我先用多层塑料袋把大法书包好，晚上12点利用月光从教学楼的天窗的梯子上去，把书藏在楼顶的隔热层里，然后适当时候取回。那梯子很陡，为了防止学生往上爬，我又胖，现在叫我大白天去我也爬不上去。我知道是师父帮助了弟子。2000年，单位领导顶不住上面的压力了，因为要人人表态。一天下午，组织部门的人找我谈了四次话，目的是要我放弃修炼。每次谈话我都说，这个功法确实好。最后领导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当天下午，在下班前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宣布免去我的领导职务。当时我很茫然，但很快我的心平静了，心想，既然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师父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金镜要旨真修。邪恶迫害开始时，我每天只是出去发真相资料，后来开始面对面发光盘。2009年，有一位同修手里有上百封真相信寄不出去，叫我帮忙。后来通过与同修切磋，要把项目做好、做实、做久，必须要发挥整体的力量。于是由我负责协调这个项目。首先收集收信人的信息，整理信息，再协调甲的信，由乙同修负责写信封，并且要求一段时间就换写信封的人，再由丙地同修寄出去，这样循环做到遍地开花。这样做了几年，我们也经常做测试，看看寄出去的信是否能达到目的，寄信效果很好。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发生过许多神奇的事情。有一天，我坐在公交车上，车在行驶中，瞬间抬头一看，学校门口的电子屏上显示某老师获得讲课比赛第一名，我看一眼就记在心里。我求师父加持记住他，回家后赶快把地址名字写下来。 有一次出去寄信，出门还是晴天，等到坐第二趟公交车时，天突然下雨了，心里默默求师父不要下雨，不要下雨。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突然雨停了，我知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加持着我。我每天出去寄信，都是先把信寄出去后才吃饭，有时要跑很远的地方去寄信，回来饿得很难受。有同修认为寄几封信跑那样远，既费时又浪费钱，但我想师父为了救度我们承受的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吃这点苦算不得什么，我的退休工资是大法资源呢，是为了救人用的，只要能让众生了解法轮功真相，只要众生能得救，用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也值得啊！更何况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否则我现在还能活着吗？还能拿退休工资吗？我坚信自己是走正了修炼的路。后来从明慧周刊上看到同修交流文章谈到用大信封寄信，我也借鉴了，开始用大信封。大信封里面装一本明慧期刊，加一份真相报纸，一般邮费是5元左右，但效果很好。这些年我寄信的资料内容是根据不同的人装不同的内容，真相期刊和资料都是同修从明慧网下载的，内容丰富全面，外观精美，很有说服力。有一次我给家乡的一个检察院的领导用大信封寄去的真相信，他收到了，并了解了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正法修炼的这些年，我只是把自己当成大法中的一颗粒子，主动去圆融好整体。我所在的地区做真相币项目，同修遇到换零钱的问题，我就主动承担这个任务。每次换零钱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并且换回来的小钱堆头大又重，我每次都背一大包好几万。为了安全，我每次都是搭私家车，为了尽量不在路上上厕所，一是安全，二是干净，我就少吃东西少喝水。到了目的地，我一般是提前下车，背着沉重的小钱自己走半小时的路回家。一路走来，感谢师父慈悲呵护保护，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会继续按照师父的教导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跟着师父回家。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好好修，别盼着结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十九大前后心里一直有个念头，盼望新领导人对大法有个说法，把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那些坏头子通通抓起来。每天上网也瞅瞅有没有这方面信息，这念头虽然不大，也知道不对，但一直是若隐若现。前天跟同修交流时，有个同修说，现在有不少同修盼望修炼结束，盼望新的领导人给大法平反，哪怕不平反，有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也行。还有的把习的照片下载到手机里，还写诗赞扬，在微信群里发。这几天看明慧和政见文章，外地也有这种现象，我感到这事挺严重，对修炼人来说是原则大事。其实修炼什么时候结束，自古至今都是师父安排，我为什么老是惦记着结束呢？像那招发现根子上是丝，一个很大的丝， 觉得这些年压力太大了，吃了不少苦，有点走不动了。结束了，哪怕不是真相大显，起码没有迫害环境了，也能松口气，动的念头都是围着自己。师父说，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前天去一个同修家，同修说，自己修的咋样自己清楚，我就怕结束，结束了我还有那么多东西没修去，往哪儿去？在场的另一个同修说，盼结束有啥用，我的愿望是师父能晚一点结束，把自己修得板板正正的，多修去一些人心，多救一些人。和同修比，我感到差距很大。由此我想起今年明慧刊登大陆网上法会文章，我觉得比往年都精彩，很震撼。之前法会征稿时我也写了，投出去后心想应该能发表，因为我觉得自己修得还可以。可是网上法会开幕后，看一天没我的文章，看一天没我的，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自我，证实自我的心是多么强。这够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吗？我开始发正念清理那个我，不断的清理。在法会快要结束时，我感觉心里那个自我已经清理掉了许多，剩下一点已经很淡了，这是我收获最大的一点。真的感觉每天过得太快，稍微松懈一点，今天的功就没练；稍微松懈一点，今天的法就没学；稍微松懈一点，发正念时间就错过去了。好像一天忙忙碌碌，细想三件事也没干多少呀。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有不少人心表现出来，虽然也极力的去，但好像总也去不完。有些心还是挺重的，如怕、色、钱财。自己修得这样不好，结束了又能怎么样呢？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天、一星期、一个月，感觉没干什么，转眼就过去了。从法中知道，正法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就来。师父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出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法会讲法。我提醒自己，好好修，别盼着结束，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多去一些人心，多救一些人，别留下遗憾。最后以师父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学法跟不上的，才会在这段时间中表现出不精进、消沉，甚至于不知时间的珍贵，不抓紧时间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出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一点感受，一再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